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6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于零八宪章师父评语、神韵三艺术团震撼美东南、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案例介绍。在大陆和海外综合新闻之后，请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和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请听12月19日至12月26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一组重要时事。
关于零八宪章师父评语，共产邪党的灭亡是神定的，不要理睬他这些，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肩负的历史使命。李洪志，2008年12月24日。最近所谓的零八宪章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此事件的背后中共鬼影冲冲，预演还藏，请海内外全体大法弟子都不要理睬此事，如果有政治情节等人心，请把它放下，保持理性和智慧。我们是修炼之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参与政治，更不为中共所左右。大法弟子传九评是为了让人得救，实践自己久远的承诺，为了让更多人及时得救，我们必须集中精力，抓紧时间讲真相和传九评。九评能让众生从根本上看透中共邪党，放弃对中共的幻想，增加得救的希望。明慧编辑部，2008年12月23日。
神韵三艺术团震撼美东南。神韵纽约艺术团、神韵国际艺术团和神韵巡回艺术团12月19日兵分三路，同时在美国费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市和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市拉开2009年神韵艺术团在北美地区的圣诞节期间和中国华人新年期间的演出序幕，随后将展开在全球各地的巡回演出。初步估计今年将会上演约300场，巡回世界80个国家。据神韵艺术团新闻发言人李维娜女士透露，今年神韵晚会将呈现全新的节目，再次给观众带来全新的感受。她介绍，神韵艺术团的艺术形式主要基于中国古典舞，舞蹈家精湛的编舞再现了中国古典舞几千年的深邃，娓娓道出古今传说与人类普世的价值理念，带出善良、仁慈与勇气的主题。中国古典舞简称中国舞，发源于上古时代，历经许多朝代，在中国民间和宫廷中流传，形成了独特的身韵、身法和技巧。中国古典舞通过身韵身法的表演，表现内在的思想感情与内涵。 中国古典舞对其他艺术形式影响很大，如体操、杂技中的一些翻腾、跳跃等高难动作都来源于中国古典舞。
一、神韵纽约艺术团好评如潮。神韵纽约艺术团在美国历史名城费城的四场演出于12月19日在费城美丽安剧院拉开序幕，21日下午5时圆满结束，观众满场，好评如潮，各族裔观众反应热烈，在感叹演出中展现的绚丽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也珍惜节目中传达的信息和精神内涵。约瑟夫·吉尔森专门为儿童出版社做图画，喜欢东方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他与三位搞艺术的朋友来看演出。他说，从艺术角度看，神韵方方面面都很完美，而不能只说音乐好或者服装好。他说，整场演出带给我的是惊喜，我没法想象这两小时的演出是怎样的影响我的生命。演出之精彩让我整场都平息静气的观看，我认为这个演出展现了人类的整个历史和人性中最美的东西。我们的生命和过去有紧密的相连，我要向所有的朋友推荐这台演出，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来看。基督教非洲大主教、联合国和平大使、世界大主教协会主席阿尔弗瑞德·阿莱德堪博士赞不绝口。他说，我深受感动的是，神韵演出非常神性地叙述人类的精神与灵魂，展现出古代中国人的高尚道德，他们充满神性，与他们的创始者紧密相连。在谈到自己从观看神韵演出的收获时，阿德莱堪博士说，整个节目表现了人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为的是能够返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要回归，在这个世界上就必须正直，要正直就必须做好事，要善待他人，不能做坏事。而我们善待别人，就是为了最终返回到神那里去，这是我从神韵演出中体会出来的。藏人洛桑17年前从西藏到印度，后又到美国。谈到对演出的观感时，洛桑说，通过这个演出，人家会真正认识汉文化，真正认识汉族是这样一个丰富多彩的、有着浓厚的民族传统的民族。现在中国大陆的汉族人大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和信念，只知道赚钱。我看了这个演出，对汉族是另外一个感觉，对汉族人的很多看法会改变。同时，就像神韵让我认识了一个真正的汉民族和汉文化一样，我相信这个演出也会整体提升中国人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形象。演出开始前，宾夕法尼亚州政府亚太事务部部长专程派员送达州长阮戴尔给神韵纽约艺术团的褒奖状与贺词。
二、神韵巡回艺术团专业人士盛赞。神韵巡回艺术团于12月19日至20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劳德戴尔堡市的布洛瓦艺术表演中心举办了三场演出，获得了当地政要、名流、艺术界等中西方各族裔观众的一致赞赏，专业人士也乐于分享他们沉浸在这场心灵盛宴的感动。佛州国会议员林肯·巴拉特特别为神韵晚会发来了贺词，并于20日晚观看了第三场演出。他表示，这是一台非常特别而又非凡的晚会，不仅仅是感觉上给人以精美绝伦、道德伦理上的提升，也给人精神上的鼓舞。格拉蒂亚在佛州的里恩大学教授古希腊舞蹈技法，他是拥有50年专业经验的舞蹈家，也是诗人和音乐家。他说，我专门在古希腊的雕塑中研究舞蹈，在博物馆研究古代女神的舞姿，我就像是舞蹈艺术里的考古学家。我今天的重要发现是，原来人体神圣的形象反映出的神韵在古希腊与中国都是一样的。古希腊的女神通过神韵表演艺术团演绎出来了。音乐家凯西·康纳赞许天幕经过电脑处理的图像很特别，他说，观众必须亲身来体验这场演出，晚会的色彩、独特的异国风情再配上音乐，天衣无缝。我是个音乐家，所以这场演出音乐完全征服了我，完完全全地抓住了我的心。从七岁开始学习古典音乐，也在哈林区教授芭蕾很多年的凯西说，每个细节彼此互相交融，整场演出就如行云流水， 你感受到的力度，特别是在男舞蹈演员身上，女舞蹈演员手部温柔的动作，也看得到文化的深邃内涵。鼓声所展现出的力量相当出色。凯西表示，每个故事都传达不同的讯息，每一出舞马都有深意，尤其是那一出关于一个家庭的现代舞马，当那帮恶人出现时，那位小女孩的表现，你对那段演出能够感同身受，她在诉说一个很独特的故事，而在末尾，当她被提上天堂时，那真是美妙。王玲在中国曾是一位护士，从西安来到美国五年，晚会后她非常的激动，她表示，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传统的中华传统文化艺术表演，感觉很亲切美好，让她想起家人。王玲特别喜欢舞剧《迫害中我们走在神的路上》，她说，太感人，非常的感动，而且很真实。我的妹夫就是法轮功学员，我很清楚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这场迫害，这个舞蹈给人以启发和信心，邪不胜正，一定是这样的。晚会开演之前，佛罗里达州政要纷纷给神韵艺术团和主办单位发来贺信和嘉奖，感谢他们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音乐舞蹈艺术做出的努力。市长纳格先生和市议会于12月10日褒奖神韵艺术团为劳德戴尔堡市带来富有意义的令人难忘的文化节目，他并宣布12月19至20日为神韵日。
三，神韵国际艺术团各足以感动。神韵国际艺术团12月19日与美国亚特兰大科布能源表演艺术中心拉开首场帷幕，随着大幕的起落，一个个节目的展现，有许多观众被感动落泪。最后一个节目《了解真相是得救的希望》结束时，观众更是长时间热烈鼓掌。亚特兰大生活杂志出版商泰瑞和汤姆斯前来观看了演出。汤姆斯说，很幸运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欣赏到这个演出，这个晚会真是绝对的美。泰瑞说，我很欣赏晚会关于信仰的节目，我真的没有想到，也很喜欢。天幕上有很多神佛，我想看到更多，深入的了解一下。我认为中国人对此会有更多的理解。他们非常感谢他们把法轮功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搬上舞台。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美国已89年的女士，在大陆时从事服装设计。她观看神韵演出后表示，晚会的舞蹈、服装和色彩给人绝美的感受。他说，在大陆也看过歌舞的演出，但没有像神韵演出这样令人感动。他以行家的眼光来称许神韵的服装、色彩和设计，均让人耳目一新。他说，对他以后的生活也会有所启发。演出前夕，乔治亚州各级政要表达了他们对神韵艺术团的欢迎，并推崇神韵在发扬传统文化上的努力与对美国多元化社会的贡献。12月22日晚上8点，神韵国际艺术团全球巡演在休斯顿最负盛名的琼斯剧院隆重开演，引起现场来自不同阶层和文化背景的多元化足以观众的共鸣。休斯顿颇享盛誉的马基尼巡乐团的音乐指挥陈继宽携家人朋友共八人前来观看，他对神韵晚会赞不绝口。他说，我学到了很多的哲理以及精神的启迪，神韵不仅富有艺术性，而且有精神内涵，所有有价值的事物都有深刻的精神内涵在里面，我很高兴看到这些。专研音乐十多年的陈继宽表示，神韵结合了东西方的乐器，演奏东方的曲调，非常新颖，效果如此好，自己学到了很多。音乐家哲曼表示，整台晚会都很完美，很喜欢中西合璧的乐队，音乐辉煌像史诗，但是又平和像静流。他说，从观众的感动中也可以看出人们对真正美好的事物的感知和追寻从未泯灭。丹麦领事表示，超一流的演出太美妙了，感到很强的精神能量，演员的手势、脚的动作都非常舒缓优雅。他说，在美国看过很多演出，说实话并不是都喜欢，但是今天晚上的晚会太好了，通过舞蹈讲故事。晚会开演前，休斯顿神韵晚会主办方已收到数十份德州联邦、州、市各级政府官员的决议案、褒奖与贺信。在晚会开演前，休斯顿市审计长帕克女士到演出现场，代表市长怀特颁奖给神韵晚会。 休斯顿市市长怀特将2008年12月22日和23日定为休斯顿神韵日。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一组中国大陆大法学员遭严重迫害的案例。张秀琴，女，47、8岁，家住甘肃西宁市城中区人民法院家属区。2008年11月13日晚，在西宁市南山路附近发放完真相资料，遭到南滩派出所一伙恶警绑架，当晚被劫持到西宁市看守所非法关押，被迫害至昏迷不醒，于12月13日含冤离世。
甘肃省嘉峪关市404场大法弟子曹慧琴，女，60多岁，2008年12月8日被迫害致死。恶警声称8日晚上9点45分人还活着，15分钟后去看人已上吊，尸检结果面目安详，脖子有勒痕，身上有针眼，背部发青。曹家人说他不可能自杀，如果真是上吊自杀，面目不可能是安详的，舌头应该是吐出来的。而曹慧琴老人的舌头很正常，而且又是60多岁的人了，撕了床单拧成绳子，再把绳子拴到房顶到咽气，15分钟内完成，无论如何都做不到。
湖南大法弟子陈敏，男，45岁，原株洲市中医学校医生，曾四次被非法关押，2002年被非法劳教一年，在长沙市新开普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被迫害得生命垂危。从劳教所回家后，身体还没有恢复，又于2002年9月被株洲市公安局绑架，非法判刑5年。协党监狱长期的非法关押、非人的迫害，对陈敏身心造成严重的摧残，致使他骨瘦如柴，吐血便血不止。2007年9月出狱后，陈敏进食困难，生活不能自理，于今年6月含冤离世。
山东潍坊30岁的大法弟子孔倩已遭非法关押5个多月，近日在昌乐看守所被迫害至昏迷不醒，已5天高烧不退，全身浮肿疼痛，生命垂危。被迫流离失所长达5年多的孔倩及母亲李希云，2008年7月9号被疑似称是看电表的女人骗开门后，邪党恶徒蜂拥而入，将其母女绑架。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消息。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是关押重刑犯的地方，中共协党把信仰真善忍的大法弟子非法关押在重刑犯的监狱进行迫害，而且大法弟子比重刑犯的处境还差。大法弟子一到监狱就被关禁在一号楼窄小的监房中，不得轻易出门，只有上厕所才能出来，而且一天只给上三次厕所。许多大法弟子被迫害得便秘、膀胱炎、月经失调。每个弟子随时都有两个包家看管，动就被打骂或用针戳手臂和脊背。很多大法弟子因为每天被强迫坐在小方凳上15个小时一动不能动，许多人臀部做得溃烂化脓，肉粘在裤子上和方凳上，旁边的犯人只敢在心里同情，不敢吱声。大法弟子再不写三书，就用手铐吊在铁窗上，或到恶警办公室罚站。大法弟子周伯莲被罚站了3天3夜，昏倒在地。方世梅被关禁闭长达1年，仍然坚持练功，后被恶警在饭中下药，使他变得呆滞木讷，最后以有病为名通知家属办了保外就医。女二间一号楼的二楼和三楼的每个房间几乎都关着一名大法弟子，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与非人的折磨。
黑龙江省农科院绥化分院研究员于良斌老人今年70岁，是水稻专家，他是一名坚定的法轮大法修炼者。2006年10月被绥化市北林区610的王书波、李建飞等人非法绑架，2007年被北林区协党法院非法判刑3年，目前在大庆监狱遭受迫害。被非法关押期间，家属只见过一次面，再要求会见，大庆监狱以于良斌老人不放弃信仰为由，非法剥夺会见权利。2008年10月，于良斌老人给黑龙江省检察院写申诉书，被六监局大队长李伟南拦截扣下，李看后大为恼火，叫嚣收拾于良斌，并亲自动手狠打于良斌老人的嘴巴，致使老人牙齿被打掉。
上海大法弟子严福妹，女，今年52岁，家住上海市普陀区10全6村。严福妹于今年6月下旬在对世人讲大法真相时被恶人告密，遭普陀区10全警署恶警诱骗绑架、非法关押并上门抄家。普陀区违法院于11月19日对严福妹非法判刑3年半，这是9年来严福妹第三次被迫害。他曾于2001年因为讲真相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3年12月又被劳教2年。
山东省潍坊大法弟子赵建设2003年6月初在江苏省南京市讲真相救度世人，被协党人员绑架迫害，遭南京市法院非法判刑9年，在江苏监牢遭受迫害至今已经6年。赵建设在绝食中靠灌食维持生命，或吃很少一点的饭，身体由原来的差不多90公斤到现在40公斤，瘦得皮包骨头，自己不能行走。去年又出现了肺结核症状，生命危急。江苏无锡监狱恶警从来不通知家里人，赵建设仍在迫害中。
讲真相不能偏重护身符。今天一位同修拿着一些护身符给我看后，感觉就目前有些同修在讲真相的方式上忽略了救人的真正内涵，被一些表面东西带动。一条护身符的链子就高达10元，还有20元、30元一条的。以前在匆匆一过讲真相中，我也很喜欢送人护身符，但后来在反馈回来的信息得知，有时真相讲得不到位，世人对护身符的认识是不会引起重视的。后来我就改变了送护身符的方式， 在与世人讲真相时，容易接受真相的，我就送给他酒瓶或风雨天地行光盘，在劝退的同时送他一个护身符。如果对我们的真相不太理解的，我就送他新年晚会或人生与预言光盘和一些比较中性的真相资料。对很抵触的，就把话题转到修炼法轮功对身心有益。现在明慧网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如此丰富的真相资料，我们还需要在面对面的讲真相中提高我们的心性，破除障碍众生了解真相的真正因素。如果我们仅仅注重表面的形式、美观、漂亮，忽略了护身符的真正内涵，最后可能会导致钱也花了，人也没救下。希望成都同修及资料点的同修把路走正，一定要把救众生的钱用在实处。
新年之际，不要忘记被迫害同修的家属。新的一年又要来临了，我们阖家团圆之际，不要忘记了狱中被迫害的同修，更不要忘记了狱中被迫害同修的家属。在邪恶的疯狂迫害下，我们同修的家属承受的太多太多，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我们的身边，我们的附近就有很多这样被迫害的家庭。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拿上一点米面油，生活特殊困难的，我们再拿上一点钱，登门拜访我们被迫害同修的家属。东西和钱虽然不多，但是带去的是我们的衷心问候，带去的是我们的一片心意，带去的是大法弟子的慈悲。同时，我们借此良机，可以向还不明真相的同修家属讲明大法真相，劝导尚未三退者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同修家属知道自己的亲人是无辜的，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邪党及其附属恶人。我们在与同修家属聊天和切磋的过程中，要逐渐树立起同修家属的正念和信心，让同修家属加入到我们共同营救狱中同修的行列中来，使狱中同修早日闯出魔窟，重返正法洪流。我们将大法弟子的无私无我的风范展现给世人的同时，更不能忘记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正实大法，救度众生，助师世间行。
给制作地区真相传单小册子的同修提个建议，明慧网上发表的各地真相传单小册子都会起一个城市或地区的别名，例如小册子冰城春晓第47期，这样并不明确到底是哪个地区的，对当地不熟悉的同修甚至理解错，甚至明慧主页目录上也是地区真名别名混用，不易查找。建议同修投稿时都要提示注明一下，如小册子缘起临夏河州第二期，这样编辑也不会搞错。
本周14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282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Thank you.
特殊的酷刑展，这是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个真实故事。在山东省招远市某地一理发馆门前贴了一张邪党迫害大法弟子的酷刑图片，许多等理发的人在观看和议论。邪党610头目经此地看到此景，吹胡子瞪眼，命令理发馆老板把酷刑展撕下来。店老板不慌不忙地说，我只管理发挣钱，没那闲空。恶徒气得半天透不过气来，自己去撕，怕掉价，花钱雇人，没人干。这时走出一百姓，笑嘻嘻地说，你们不是说没干那些坏事吗？没干怕啥，不用撕。围观的人一阵哄笑，恶人脸上挂不住，灰溜溜上车。一小伙飞快接下不干胶图片，贴在恶人车后，大声叫，带回家去叫老婆孩子看看你们干的缺德事。恶人想不到世人觉醒，邪党狂不下去了。
人心与因果，石家庄郑老板女儿的故事。昨天石家庄郑老板路过我这儿，顺便来看看，硬是放这儿2000元钱，说是赞助法轮功的。我没收，他急了，说是对法轮功的一份心意、敬意、谢意，并告诉我最近发生的一件事。他女儿盼盼今年20岁，9月份刚考上大学，才上了3个月就得了一种疱疹，在腰里长了一溜水泡疙瘩，疼得不能上学了，只好接回石家庄。到医院一看，说是疱疹俗称蛇盘腰，不好治，打针吃药10来天也不见好，还继续往前长。听人说，蛇盘腰这种病，要是疱疹在腰里长对圈了，人就没命了。孩子又疼又怕又哭，郑老板两口子都慌了。他父母都还住在赵县老家，老父说，把孩子送家来吧，邻村有个土医生，据说治蛇盘腰挺灵的。可送回来，土医生给了一种药水，抹了3天还是不行。盼盼的奶奶是练法轮功的，就对孩子说，盼盼，你就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准没事儿。盼盼那天晚上躺在床上，听奶奶说了许多法轮功里的事儿，又念了100多遍法轮大法好，不知不觉睡着了。第二天早上，奶奶早已练完了功，正做饭呢，就传来盼盼惊喜的欢叫声，奶奶快来看啊，真的好了，齐了齐了。奶奶一看，昨天还浓乎乎的疱疹，今早都结痂了，也不往前长了。又过了2天，一点儿也不疼了，真的好了。郑老板说，一家人的心可放下了，前几天又把孩子送回大学上课去了。以前我老母亲给我说了多少遍法轮功的事儿，我还真没信过，只说人老了练练功，锻炼锻炼身体罢了。通过这件事，我才感触到法轮大法不一般。我爱人也从母亲那儿请了转法轮在看呢，你要有机会，说什么也得带我和全家问大法师父好。
参与迫害大法，德阳市村协党书记林道顺遭恶报身亡。四川德阳市泾阳区杨家镇新生村协党书记林道顺，男52岁。林道顺虽然了解一些大法真相，但上级一有邪恶指令，他就是非不分，卖力配合协党不法人员迫害大法弟子。协党奥运期间，协党人员要分派2个人监视一名大法弟子，林说，没有人监视，我来。村办公楼内现在仍张贴了一张诬陷法轮功的粘贴。2008年11月中旬，林道顺在田里点胡豆时突然头疼，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综合报道。真善忍美展12月5日至10日在印度孟买的世界智慧中心纳兰达举行，吸引了来自各界的人士，不同城市的学员们还特地来到孟买，教授当地的游客们法轮功功法， 著名艺术家卡哈尼阿提曼陈特应邀出席了真善人展开幕式。他说，我认为作家的绘画技巧娴熟，画作所传达的信息很重要，因为信仰是我们生活的基石，没有比现在更需要真善人的了。许多人观看画作后表示，对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感到震惊。真善人国际美术巡回展览历经欧亚美非澳五大洲40余国，展出已有上百场次。12月16日至25日在台湾国立成功大学图书馆艺术走廊隆重展出。据中央社12月16日报道，该画展是由一群艺术家通过传统写实的手法，把自己修炼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经历，以及其他修炼者身上所发生的真实故事，透过作品展示出来，内涵发人深省。
新西兰法轮功学院的天国乐团、腰鼓队、花车和仙女队频频受邀参加各个城市和地区举行不同规模的圣诞游行，把法轮大法真善人的福音带给人们。罗陀如阿市每年的圣诞游行更是当地的一件盛事，法轮功团体已连续多年参加这一盛会，在今年更是受到组织者和观众的支持和欢迎。今年汉密尔顿市的圣诞游行盛况空前，有超过2万观众，当法轮功天国乐团经过时，观众们纷纷挥手鼓掌表示欢迎。
美国国会中国问题执行委员会公布2008年中国年终报告，委员会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共当局继续镇压法轮功、维权人士、西藏人士，非法关押上访人士，控制媒体，与法治背道而驰。报告首次详细地介绍并分析了中共执行迫害法轮功政策的610办公室、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和具体执行情况，以及在北京奥运会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系统迫害等。报告说，中共的反邪教协会是另一个与610办公室紧密合作，破坏中国公民信仰、迫害法轮功修炼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的全国性机构。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心协调，整体升华。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人，显现到各个层次就极复杂了。我明白了这段法其中的一个内涵，法从上到下是贯通的，对于搞协调的同修，除明晰法理外，协调的方法形式也很重要。 其实大法修炼中没有负责人，只是为了方便整体配合，为了更有效更广泛的救度众生而产生的形式上的负责人。因为协调一致后，大法学员救人的力度会更大。协调人不是常人的官儿，只有做事符合法的要求，积点摆正，才能最大限度发挥整体的作用。协调起来也不是很难，因为一切都有师父在管着。一、全面协调，做到无漏。师父一再强调弟子要多学法，学好法，大家也都明白，一切都来源于法。做得好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做得好的同修一定是法学得扎实。我们地区一直比较重视学法，不管迫害多么严酷，集体学法从来都没有间断过。农村的同修都能克服各种困难，自己组织学法小组，或到城里来学法，许多人都参与背法，50岁以下的基本都能背法，老年的也有许多能背法的，不能背法的反而少。有一位女同修从修炼开始就背法，转法轮倒背如流，师父发表的前几年的所有经文都能背下来，标点符号都不错。到北京证实法被非法劳教，坚定的基础不但使自己在迫害中走正了路，在劳教所里他把背下来的经文默写出来，使黑窝里几百位大法弟子都能看到师父的讲法，对解体邪恶、坚定同修的正念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回家后在单位里，即使在严密监视下，也能经常半夜翻围墙，独自一人到山区发资料，几年来扎扎实实地做着三件事。师父的教导加上身边真实的例子，同修们都能明白学法的重要，大家经常交流学法心得，有些同修互相之间督促学法背法。有一年我和几位同修组织了一个背法小组，每周一次背一讲，后来参与的人越来越多，有学法小组也开始背法，集体学法时先背一部分再学法。大家都知道发正念是师父赋予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伟大使命，是要做的三件事之一，看似容易，真正要达到师父要求的那种除恶只当把尘服，见红盈志不退的觉者气度，长期坚持多发正念就难了。作为一个整体，基本能达到那种境界，目标一致的发正念就更不容易。有一年大家放下各自的观念，统一发正念，明显感到邪恶因素被抑制住了，体现了协调一致法力会更大，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的法理。后来恶人利用我们浮动的人心搞事，有些同修认为这个目标没达到，那个目标漏了，部分同修还以此为借口疏于发正念。我们采取文字形式从法上交流，让每个人都参与整体协调，让每个人都认识到协调的重要艰难，大家法理清晰了，一切都正常了。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每天发正念坚持10次以上，大家明白多发正念，自身空间场、自己负责的空间场被清理干净，一切负的因素就不存在，同时正念强，法就会给我们开启更多的智慧，包括看问题、处理问题都会从更高层次去看，那些常人的顾虑心无处存留，都是神念。师父发表经文彻底解体邪恶后，我们地区部分同修到全省有名的关押大法弟子的黑窝近距离发正念，我们还采取了24小时整点接力发正念，把整体划分为7个小组，每周每个小组一天值班发正念，每天在不影响其他事的情况下，所有同修都参与，值班小组落实到人，哪些时间段有哪些人负责，有条件的小组大家晚上聚在一起，一起学法，一起练功，轮流休息，轮流发正念，好几个月一直坚持着，没有一个人有怨言，大家都觉得是自己分内的事。有个70几岁的老太太眼睛不太好使，要走好长一段路到学法点，一位年轻一点的同修说，你就在家算了，轮到你时我顶替你。老太太坚决不同意，修炼是自己的事，老太太说。那段时间大家都突破得很快，体现了大法弟子的无私，体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坚定的正念和伟大。就是到现在，我们地区还有一个整点统一为全省或周边迫害严重的地区发正念， 即使本地形势不太好时，大家也不受波动，金刚不动。我们地区大法弟子少，大部分是老年大法弟子，主要集中在城区，要就读的对象大部分在农村，好些地方没有大法弟子，给我们就读众生带来了很大困难。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读众生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使命。只要大家在法理上明白救度众生的急迫，在形式上我们协调好，就能尽量达到师父的要求。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见放下人心救度世人。有一个阶段我们是这样协调的，把资料集中到几个点，由老年同修包装好存放，年龄大的在城区发资料，每一栋楼房都发，暂时有难度的先记下，以后再协调同修补上。正念强的四五十岁的不参与这些，就到偏远农村去，平时在家静心学法背法发正念，需要时有哪些同修参与，去哪里由谁负责，根据自愿，三位同修事先都协调好了，有时一晚一个组，有时两个组，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达到整体的升华，每次都会协调一部分不是很成熟而又愿意参与其中的同修加入。那段时间大家做得很苦，几乎每次都是通宵，没有命令，没有任务，大家都很自觉。有位70多岁的老太太，听说要到百里以外的老家发资料，尽管晕车还是坚持要去。那天晚上我陪她走了几个小时，哪家发了资料，哪家还没发过，哪些人明白了真相，哪些人还不明白，他都清清楚楚，那种对众生的责任真让我感动。现在大家的主要精力在于劝三退，发资料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协调，像偏远农村发放资料我们从来没有间断过，特别是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一直默默地圆融着我们的整体。有个女大法弟子长期坚持这样做，每周发的资料几乎是上千份，今年上半年发放的真相光盘我知道的就有上万，经常一个人背着一大袋资料到偏远山区，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发资料。每每想起我们地区那些在关键时刻能站出来为宇宙正的因素负责，在邪恶面前能大无畏的面对，对待众生能慈悲救度的同修，我常常泪流满面。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将光耀寰宇。二，及时交流，紧跟正法进程。邪恶的活摘器官的事件被披露不久，有一次我们在学法小组就为什么发生这类事件，怎样利用此事大面积揭露邪恶救度世人进行交流。当时有几个同修提出一些问题，我马上想起师父相关的讲法，拿起经文一翻开书，就是我要找的，每次都是如此。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交流中大家在法理上都提高了，那段时间大家做了许多事，体现了整体的威力。那时我经常想起这件事，作为协调人，我们有责任在每次正法形势变化时及时抓住机遇，组织大家在法理上交流，整体提高与升华，紧跟正法进程。这里我想结合自己的协调，谈谈如何利用明慧这个平台及时交流的。师父要我们重大问题看明慧的态度，打开明慧网，首先看到的是师父的法相。我想师父是为了让弟子增加对明慧网的信任度。明慧的每次通知，每次对重大事件方面的交流，不就跟正法进程有关吗？如果每件事上我们都能及时在法上交流，走在明慧周刊的前面，一则同修会走出自己的路，养成自觉在法上悟的习惯，不会总依赖他人；二则看到周刊发表的交流文章，还可查找我自己在法理上的不足；三则明慧出资料之前，我们就做好了充分准备。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明慧本身就是一个大协调，我们按着明慧的要求做，其实也是在圆融这个大整体，也有助于本地整体的形成。例如当我接到明慧关于晨练的通知，第二天我就克服了各种人心晨练，明显感到师父在加持我，练功后精神还很好，学法背法很入心。当时我想，这个通知简直就是针对我来的， 因为以前我总是摆不正练功、学法和协调实践方面的矛盾。协调人再怎么忙，早上六七点钟我都可以学法，没人干扰我。我们很快在各学法点上交流，在那样的大气候下，同修很快就突破了这一关，城区几乎所有的同修都能参与晨练，一直到现在都坚持得很好。有些农村同修因为当时没参与交流，本来是很精进的，在这件事上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突破。汶川地震的第二天，我就找各学法点的负责人进行交流，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天灾，我们怎样利用这次灾难讲真相救众生，讲真相中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资料来了我们怎么发，光盘来了我们怎么做，甚至在募捐中作为一个大法弟子怎么办，我们都提前交流了。由于有了法理上的提高和心理上的准备，那段时间大家做得很好。三，营救同修，圆融不破。多年来，大法弟子可以说怀着巨大的慈悲心，全面无漏地讲清真相，但总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大法弟子，当然主要是我们的心性问题。近几年来，凡是同修被绑架，我们都是极力营救，成功率在 90% 以上。营救同修也是维护法的一种表现，同时还涉及到本地同修能否走得出来，在形势变化时能否人心波动的问题。每次的营救过程也是整体配合、揭露邪恶、解体邪恶的过程，每次营救过程也是整体升华、救度众生的过程。在营救同修过程中没有固定的模式，协调人要根据情况及时调配，整体配合，大致要做到以下几点。一，同修被迫害时，我们第一念是加持同修，而不是去指责同修的不足。这一点说起来容易，要做到必须得有一定的心性基础，它体现了一个整体的心性和坚强的正念。我们地区是经过了多次交流才慢慢提高的，随着营救同修的成功，整体的不断提高和升华，我发现营救同修过程对整体的心性要求也越来越高，要真正的把同修的事当做自己的事，像营救自己的家人一样去做。我发现同修营救不成功与协调的不好有很大关系。二，及时营救，发现同修被绑架的第一时间尽快通知所有同修发正念，有条件的尽量近距离发正念。几年来，只要是同修没送到看守所前，我们得到了消息，几乎都营救成功了。大家都明白了，迫害大法弟子的真正黑手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而非表面的人，也体现了在第一时间发正念的威力。三，配合家人到国安610看守所讲真相要人，我们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也要维护这一层的法，所以配合家人要人不是依赖常人，而是维护这一层法的体现。开始几次都是那几个正念强的同修做这件事，后来我发现这也是漏，营救同修是整体升华的一个好机会，通过我的交流，现在我们有许多同修能去要人了。四，坚持不懈发正念，按学法小组轮流近距离发正念，不能近距离的也集中在一起发正念，直到同修无罪释放。五，向内找，查找不足，邪恶对同修的迫害是针对整体来的，是整体有漏造成的，每次有同修被迫害，我们都能自觉向内找，整体升华，如是整体普遍存在的问题，我们采取文字形式在法理上交流，大家提高了，邪恶也就解体了。如上次奥运期间有同修被绑架，我们就是从心性上找原因，在法理上如何突破写成材料，在各学法小组交流，大家心中没有奥运的概念，也就不存在奥运期间救人会难的事，结果就在交流的当天同修被释放。六，摆正基点，揭露当地邪恶，有时我们会利用营救同修这个契机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在材料中我们以法为师摆正基点，不是与人斗，而是救人，文章中体现了善心和道理，再结合本地世人感兴趣的时事，然后广泛在本地发放，包括各级职能部门、 公检法系统及广大市民。由于同修用心，材料写得好，世人很愿意看，同修也愿意去发。好多次大家一发就是几万份，极大的震慑了邪恶，广泛的救度了众生。世人普遍认为法轮功学员有水平，这本身就在证实法。连610国安的人都多次与同修说，为什么这么多优秀人才练法轮功，我们要慎重审视法轮功问题。由于揭露邪恶及时，我们地区没有出现开除同修公职、扣发工资的事。四、协调人的作用。我经常在心中问，我在这个整体中起什么作用？其实协调人只是形式上的协调，真正的加持是师父。如果把一个整体比作一台机器，机器本身就能正常运转，但还是需要一个添加燃料的。如果把一个整体比作参赛的龙舟，赛手本身就能齐心协力，但还是需要一个击鼓的。回想这几年，许多方面协调人不正起这个作用吗？我原来参与过寄信讲真相这个项目，许多人都在做，有它的优势。一些机关、部门、学校、偏远地区等不便去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能填补其他讲真相形式的空白。若协调不好，就会有遗漏或重复。我建议成立了寄信讲真相小组，收集各部门名单，长期以来就能更广泛无漏地向各类人物讲真相。开始劝三退时，同修们主要集中熟人这个圈子，很长时间都没有突破。在同修交流文章的启发下，我准备找几位有经验的同修交流，还没通知，几位同修却不期而遇。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把同修分成四组，第二天开始向陌生人讲真相，成熟后再分开，一个带一个。慢慢的环境好了，同修正念强了，经验丰富了，现在大部分人都能走出来讲了，三退人数逐渐增多。我们虽然没统计过，但估计人数至少10万人以上。利用真相币讲真相。我们地区开始停留在用印章，后来我发现在钱币上写上三退声明，能引导世人三退，又便于我们讲真相。大家多次交流，我又找到几个学法小组，教那些文化低的同修如何在钱币上写三退声明。同修慢慢认识上来了，许多人现在能把自己三退用化名写在钱币上流通了。有两个能大面积讲真相的技术项目，其中一项我能掌握后，协调了几位正念强的同修交流培训。同修掌握后，我们每周碰面一次，交流心得和技术，一直在稳定地做着。另一项目据说是新开发的，全国很少人做，我没有基础。我知道后也是多次与外地同修联系，来来去去几次，最后一次我陪一位同修去，守着他一直学会。现在本地有几位同修已经掌握操作了，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我想与其开发各种项目，不如把我们现有的项目加强成熟，让该项目在整体中形成的机制，再开发其他项目。其实过程中这些事情我基本没具体做或长期做，许多事我只是利用自己的便利条件，如信息来源等，能迅速协调同修完善各类项目而已，便于更广泛更有效地救度众生。回想几年来自己走过的路，有许多不足，也有成功的时候。每次成功的背后都有共同点，那就是我很用心。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见转法轮。师父看到我的心，那颗为整体为众生的心，开启了我的智慧。每每想起师父对我的呵护慈悲，每次从讲法录像中看到师父那高大的身影，我不禁泪流满面，感谢大法给我的心声，感谢师父。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